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生命记这个系列正道的最后一讲。我看了一下生命记，我们是从2019年的一月份我讲的第一讲，所以到现在已经过了2年多了哈。这2年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一场疫情，对吧？所以今天是最后一讲。我们刚才读了这经文，看到的是神人摩西的结局，当然说的是地上的结局。今天的题目就叫做摩西。摩西这个人实在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值得我们去分析效仿。但是在前几次有一次的讲道中，我其实已经讲过哈，我说摩西的一生你可以有很多的方面和角度去概括，但是从我呢，我会有一个角度说，摩西的一生是一个不断破碎他梦想的一生。他在40岁的时候，他的英雄梦破灭了；他在80岁的时候，他这个隐士的梦破灭了；然后在120岁的时候呢，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梦想破灭了。听起来很凄惨啊，这一生活了个什么呀，这是，对吗？但是你要从换一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哈，他在40岁的时候那一个救国救民的那个英雄梦，其实在西奈山也实现了，对吗？在西奈山他得到了要救你的百姓出埃及这个呼召。那个埃及都在黑砖窑里边打工的这些乌合之众，一盘散沙的12支派的这些人民被带了出来，在旷野，特别是在西奈山授给他们律法之后，被塑造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对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真正的救国救民，对吗？可以说这个梦他其实也实现了。而他曾经在80岁的时候，可能这40年我的意志就消沉了，我想要就放羊，一辈子就这样了哈，终老一生。既然是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然后梦碎了，我就隐居吧。中国好多人选择做隐士哈，摩西隐居旷野呢，他这个隐居的梦被打破，他出来。但是他这种真正的安度晚年的隐士之梦，其实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的尼波山上就实现了。他终于是可以歇了他一切的劳苦，对吧？实际上圣经说他120岁的时候精神各方面都还是很好的，但是神说好了，到此为止，你可以安息了，你可以歇了你一切的劳苦。就包括他的第三个梦，他想要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梦其实在另一个山头上叫黑门山，实际上也实现了。我们在新约中著名的耶稣登山变相的经文中，你发现跟耶稣谈话的两个人是谁呢？以利亚和摩西，对吧？而且他们谈论的事情是什么？谈论耶稣他将要去世的事。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向他显现的摩西，他以某种形式，我们不需要分析细节，但他肯定是以某种形式进到了应许之地，这个黑门山那个地方，对吧？他过了约旦河了，对吧？所以他见到了基督。因为进应许之地不是终极目标，是要见到上帝，这是终极的目标。那么他见到了基督，他见到了那个登山变相荣耀的基督，对吧？所以曾经这位埃及王子他的梦碎了的时候，一位牧人就诞生了。当这位牧人他的梦碎了的时候，神人诞生了。当这个神人梦碎的时候，他就遇到的那一位耶稣就将要诞生了。摩西的一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上帝安排好的，他是按照上帝设定的剧本，上帝是总导演，他这样的顺服着活出来了他的生命，即便那不一定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他完全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顺命而行， 所以他的三次梦碎可以说是一个角度的概括。然而概括他的一生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我们在新约当中使徒行传有一位执事叫斯提凡，就是今天英文中叫做史提芬的这个是吧，史蒂芬。他呢在他殉道之前的见证是不是回顾了一遍以色列的历史，其中呢就等于是把摩西的一生也概括了一遍。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十到三十九节，有了十九节的经文哈，是直接的在讲摩西的一生，比较长哈，我就不一一的去念了。但是你有没有印象，如果你最近正好读过，按照斯提凡所总结的摩西的一生，那个关键词又是什么？我刚才总结说他一生就是叫做梦碎，对吧？而斯提凡所总结的摩西的一生，你仔细看那个关键词叫做被弃，就是被抛弃，被弃。首先是不是一出生就被父母丢弃了？当然哈，在这里我们也不要过于苛责摩西的父母，他的妈妈叫约基别，对吧？他的父母抛弃了他，如果你直接这么讲话好像完全没有亲情，很残忍。实际上人的信心是神给的，在希伯来书有一个信心英雄榜，讲到古时先贤之信，里边居然是有摩西的父母的。希伯来书怎么讲呢？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还是很安慰人的？上帝没有去严责你说，哎，你还是亲生父母，你配吗？才三个月大的孩子，你怎么就忍心给扔掉呢？对吗？但是你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他的父母因着信，哪怕他仅仅因为是见孩子俊美，他的信心就到这个程度，这孩子颜值但凡低一点可能一个月就扔了，出生当天就没了，但是他就是见着孩子这么漂亮这么好看，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那么从第四个月开始他就怕亡命了是吧？显然是这样的嘛。换言之，上帝只赐给他能藏孩子三个月的信心，这也是可贵的。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被抛弃了，是被亲生的父母抛弃了。虽然借着姐姐和一些上帝的恩典，借着那个埃及的公主是吧，哎，让自己的亲妈变奶妈是吧，又把他救回来，但是他一出生就被抛弃这件事情好像都已经决定了他一生的一个基调。等到了中年四十岁的时候，那一次的事件，斯提凡说他去看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嘛是吧，然后他就护庇一个被那受欺压的人报仇啊，就是那之前两个人争斗之前是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打死了埃及人。经常这样说哈，七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真的那句话又出现了，他以为的其实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对吧？他以为他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圣经上明说他们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的鸿沟经常就是以为，我以为你明白，但其实你不明白，你所明白的不是我希望你明白的那样，对吧？或者说上帝希望你明白的那样。于是第二天两个人在争斗，他认为我有资格去调解，结果被人家一致的说，谁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怎么的，你还想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你看昨天刚被人欺负的人今天就这么豪横啊，对吧？他的心是在这一刻凉透了。 我昨天是不是还对你有恩，我对你有一个救命之恩，结果第二天你这个反手给我一个举报，直接告发我，让我被通缉。所以摩西的那一颗一腔热血可以说在这一刻浇了个透心凉，那绝对比冰桶挑战要厉害，浇到灵魂里了，对吧？是这个样子产生的心灰意冷，跑去旷野去。上帝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你冷静一下，一腔热血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说在中年这40岁的时候，可以讲他是被同胞抛弃了，对吧？就是这样说的这一句话，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却不明白。等他到晚年的时候呢，整个在这个旷野带领百姓的这个过程，虽然死后摩西被推崇到了一个位父家的高度和地位，但实际上在生前这百姓不怎么听他，对吗？就像斯蒂芬说的啊，使徒行传7:39讲，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也可以说他是被自己的百姓抛弃的啊，这又被弃了，是不是？最要命的在于临终前他竟然好像是被上帝抛弃了，对吧？在他临死之前，你要注意一点，你仔细读这个经文，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来，实际上摩西的死非常可能说他不是自然死亡，不是120岁的时候在山上寿终正寝咽下最后一气，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而是上帝在那个时候提前终止了他的生命。当然提前是说从人的角度了哈，按照上帝设定的，但他不是自然的寿终正寝。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实际上有个人叫奥尔森，他写一本书，他也这样讲啊。在尼泊山上，整个经文里提到的指着迦南地说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命令你如何如何，甚至包括埋葬摩西，你发现这些事情的发出都是那个动作的发出者都是上帝自己，对吧？而摩西自己唯一的行动就是去死，就是接受上帝的安排死，这是他所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上帝不准他进迦南，甚至不准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对吧？这个很好理解，如果摩西的坟墓是有一个明确的叫做这个咱们中国什么汉文帝的陵墓叫长陵，是吧？或者谁的叫什么陵什么陵，假如这有一个摩陵，摩西的陵墓，哇，这高大的一座山丘叫摩西山，底下就是神人摩西埋在这儿，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真正的以色列的圣山？就变成拜偶像的这些人天天到这儿来去朝拜来了，那可比靖国神社厉害了，那成了他们的一个活着的神，这种可以敬拜的对象，又是祖宗又是神人又是先知，这还得了吗？你会发现从一起初上帝就不允许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中国的这种太庙，你知道吗？不准把他当做了这个叫做以色列的高祖啦、太祖的来去敬拜，连墓在哪儿都不让你知道。所以那谁给他安葬的？没有人知道，意思就不是人安葬的嘛，对吧？上帝安葬的，当然我想应该是上帝借着天使安葬的，对吧？而在新约的犹大书当中还透露了一处跟摩西之死死后的一个很神秘的细节，你们还记得吗？犹大书的1:9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个似乎在暗示着我们，好像在摩西死后魔鬼都在抢他的尸体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对吧？可以说他整个这个死的好像真的以人看来蛮凄凉的，连死后都被攻击，天使长还要来争夺他的尸首。所以这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概括，摩西的一生是不断被抛弃的一生。你说这人活成这个样，梦不断的破碎，人不断的被抛弃，简直太惨了，对吧？ 你想，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摩西，他最后眼中所看到的是什么？是迦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然后他闭上眼睛。所以这一幕你仔细想，如此的壮丽，但是又如此的悲惨。不过上帝给他的概观定论，也就是这34章最后的三节，又是如此的庄严神圣，无以伦比。这是一个写在了律法，写在了圣经之上的摩西的墓志铭。他没有像世人那么写的伟大而忠诚的这个以色列有产阶级还是什么战士、思想家、先知、神人摩西怎么没有这样写，说的是以色列没有再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这等于是那个中国古人给皇帝那个叫谥号是吧，这是摩西的墓志铭和谥号，他是上帝面对面认识的。然后他的两大功绩，第一，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他在埃及全地行了什么，在法老的面前向他一切的臣仆做了什么，然后在以色列自己人这里又做了什么，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三句话，他跟神的关系，他跟自己立约共同体的关系，跟外邦人的关系，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是给他的概观定论。虽然说上帝因为他晚年的一个过犯不允许他进迦南，甚至某种意义上你都可以理解为亲自执行了死刑，但是上帝没有说这个人就彻底被毁了，他对摩西的这一个评价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人能获得的评价可能就是最高了，他是上帝面对面认识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一位被抛弃的摩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真的预表了耶稣，因为耶稣的一生也是一个不断被抛弃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会说叫做房角石？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对吧？有无数的意象，无数的这个经文指向的是他被抛弃这件事。所以当摩西说将来以色列中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感动说出来的。或许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说的这个话的完整意义是什么，直到他后来在黑门山上见到耶稣的时候可能才晓得了。因为谈论耶稣将要去世的事情，就是他那个终极的被罪人所抛弃的那个场面，对吧？他才明白了自己一生不断被抛弃，原来这一个点都在预表着指向着这一位被弃的仁子。我们非常熟悉摩西的那个预言，在申命记18章18节说，上帝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哈，必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摩西，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但是咱们刚刚读过的申命记最后一章的34节第10节却明明的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你不觉得这两句话有点矛盾吗？是不是？你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但这里说再没有兴起过一位先知像摩西。很多人说，哎呀，那是不是这个编者这个作者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没见着吗？比如说这个作者会不会生活的比较早，在他之后出现的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但以理这些人，那个是预表着摩西预言的这个先知出现了吗？其实你想旧约中那些先知有很多伟大的哈，以利亚、以利沙，刚才我说以赛亚、耶利米，这些先知其实都不能跟摩西真正相比，对吗？无人可以跟他相比。那这句话到底应验没应验？这个所谓的矛盾其实就是直到耶稣来了才彻底解开的。同样在司提反的见证当中，在使徒行传的7章37节他这样说，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后边再接着讲，这位耶稣就是他预言的那位先知。所以直到了新约，耶稣的出现才将这个完全对应起来了。耶稣在这个特点上，被抛弃的这个特点上，跟摩西非常的像。使徒行传在3:13-14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到了4:11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就是说，耶稣不断被抛弃，我们敬拜的神，敬拜的主，竟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当然，耶稣像摩西，然而耶稣又绝不仅仅是像摩西，实际上他远远超越摩西，对吧？在上帝的家中，摩西是好像那个大管家，或者是一位中仆，是吧？但耶稣自己是儿子，是主人，这是身份根本就不一样的。上帝亲自安葬摩西，为的是要人不知道坟墓所在，不要人去敬拜摩西。但是耶稣的坟墓空无一人，却是上帝亲自的荣耀了他，使他升上高天，叫万口都来赞美他，叫万膝都来跪拜他。所以说摩西跟耶稣是不可比的，在这个层面上，他固然相似，他是人而已。摩西再怎么伟大，他是哪怕他是最伟大的人，他也是人，他跟耶稣这位上帝不能真正相提并论。整个的希伯来书第三章一直在讲，就是耶稣如何的超越了摩西啊，就是这件事。看两个人或者看两个事物对比，不能总看相似之处，更要看不同之处。伊索寓言里是不是有个故事，就讲老鹰在一个房子这儿休息，那些小鸡看见了说，哎呀，我还以为多崇拜你，多么高大威猛，不过跟我似的，也就在这儿避雨，是吧？老鹰说，对，有时候我的确比飞的会比你还低，但是嘛，你们永远不可能飞得像我一样高。换言之，耶稣在最低的时候，那可能连世上最卑微那人都不如，确实是，是吧？但是当他升上高天荣耀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神，人永远达不到那个位置。这是摩西跟耶稣的不同。所以其实整个的申命记我们讲了到今天是62讲，摩西所做的事情点点滴滴也是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他做了太多的事儿，就像这里说，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能文能武，又传授律法，对吧？做太多的事情。我们读这些历史从来不是为了说多掌握了一点知识拿出去跟人秀去，有一些谈资，不是。我们学圣经因这是上帝的话，我们要透过圣经来想，第一，他怎么荣耀了上帝，第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从来也不是说旧约人物你可以直接应用，你看到摩西就说，哎呦，摩西好呀，我们效法摩西。看到大卫，哎呦，大卫好猛啊，我们效法大卫。然后看到这个西西家王，哦，很金钱啊，我们要学习西西家。其实弄到最后你搞得你很乱，搞到最后你越来越觉得你怎么在跟儒家似的树立一个个的道德偶像，是吧？感动天国2021届评选，是吧？啊，今年当选人物是当当当当五星摩西啊，我们效法他，不是这个意思。至少不能首先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旧约人物，包括新约人物哈，包括历史上的教会历史中的人物，我们都有一个关键的要点，你是要把它投射到耶稣那里，他在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有哪些可效法的。换言之，就是保罗曾经讲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 哇，这个话口气好大呀，但后面有话，你们要效法我怎么样，如同我效法主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每当讲到圣经中一些人物的时候，包括摩西，你都要记得这个格式，我们要效法摩西，如同摩西效法主一样。你可千万别曲解，摩西也是人，你看他也生气也发火，所以我有点脾气怎么了，就是这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对吧？虽然你可以接受可以去理解，但是当你说你效法摩西，你效法先知，你效法圣徒的时候，你要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你效法的是他效法耶稣的那个层面。你不能讲摩西那个生气拿打磐石这件事是在效法耶稣，耶稣可不那么做事，对吧？所以我们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去读这些所有的历史人物。那么归结到摩西，你说摩西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你想效法他分开红海吗？你也就能分一杯红茶而已，是吧？你吹都吹不开。或者你要效法他领受石板，接受神天启的律法吗？还是你想效法他指导着工匠们制造约柜、制造会幕，这伟大的设计师、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是吧？都不是，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上帝给他的特殊的托付，而且是一次过的，对不对？上帝书写那个石板的律法都只写一次，摔碎了之后就都不直接写了，你自己去写了，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也来个石板吧，没有。但是仍然有这么几个点，我认为它很像耶稣的这个点，值得我们效法。我只想说两点，我们应该在恩典中来效法摩西，就如同他在效法耶稣一样。第一点，我觉得摩西的品格最最明显的一件事是顺服。我再加两个字，他顺服到什么程度？顺服至死。他顺服到至死方休的这个程度。摩西这个人被神所认识，对吧？面对面认识，然后被神所差派、所驱使，他为神做工。事情到这儿还是蛮好的，但是你发现到后来，他也同样要在神这里认罪受罚，忍受羞耻。申命记你要注意，他是跟百姓讲的，虽然百姓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可却都知道他自己单独的一个人去尼泊山是要干什么，对吗？是接受处理去了，对吧？是要死在那里的，他跟百姓讲清楚这件事儿的，他忍受这个羞耻，但是他仍然是叫做全然尽忠。用我们形容诸葛亮那句话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看形容摩西才是更恰当的啊。这是这位神人，他是真正的爱神爱人，真正的死而后已的。所以我说这是要效法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也是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主耶稣有诸多的品格，你说呀，这个耶稣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效法他所做的。实际上耶稣的最最明显的一个品格就是顺服，他顺服他的父神，顺服到什么程度，就是圣经说的存心顺服，怎么样，以至于死，对吧？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八节，这是一个基督颂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意思就是你要效法基督，对吧？效法什么呢？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与谦卑是一体两面，这两个词完全是对应的。存心卑微就是谦卑，以至于死。他是神，却取人的样式，这叫谦卑。我们本来是个人，你说我现在要成为人的样式，那叫诚实。你要是想变成神的样子，那叫做僭越，对吧？ 但也有人把自己搞成畜生的样子，那不叫做谦卑，那叫做堕落，是吧？不可以这样的比。所以谦卑顺服，这是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个品格。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他不看人的情面，对吧？他不看人的脸面，他甚至没有亲情了。他是不是呼召他的同胞立位人起来杀这些拜金牛犊的？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又苦苦的替百姓哀求，甚至说要不把我灭了吧，把我这一家灭了吧，让他们活，带他们进入。在那个磐石的穴中之前，上帝说我把他们除灭吧，我让你和你的一支保留下去。你想这有什么奇怪吗？难道这在历史上不是不断发生过的事吗？挪亚三个儿子，上帝只取了闪这一支，韩和雅弗就自己活去，对吧？然后呢，这个以撒两个儿子，雅各以扫，以扫你以东人自己活去。那么现在作为十二个支派里边，怎么就不可能说将来不叫以色列人了，雅各命名的而已嘛，是吧？十一个支派都灭掉得了，干脆就留下一支叫做利未支派，所以叫做以后这个民族叫利未族，甚至再具体一点叫摩西族，好不好？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儿，对吧？但是摩西说不要，我们是以色列人，愿我家都被涂抹掉。所以这个人这种用心完全是体贴神的心意，他不落好，他在人的面前没有去讨人的喜悦得罪人，他在神的面前呢好像又不领情，是吧？又去百姓求情，给人搞得这个很受夹板气的一个状态。但这是这个人所谓的顺服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因为他体贴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上帝在怒中所说的话和他伟大的应许该怎么调和啊。因此他顺服的这一点有实在是太多可以讲的了。顺服包括了承担后果，忍受耻辱，这也是他体现给我们的一点。但是不要以为说效法他就活得总是这么憋屈，我们也可以说相对不那么憋屈的一个层面。但是我想来想去，第二个可以效法摩西的地方，我想来想去，我要把它概括为四个字，叫做你应该活成历史，不是活出历史啊，你要活成历史。这是什么意思呢？哈，什么意思？刚才概括了摩西的一生，如果让你概括耶稣的一生呢？你要怎么概括？我们先别自己概括，想一想圣经怎么概括的。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很明显按格式看就是一个赞美诗啊，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后边这就是耶稣的一生，你仔细想，对吧？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哎，你发现这是很工整的一首诗，对吧？你实际可以完全让它修改的更工整的哈，有一些译本干脆就是用诗歌体翻译这些经文的。再仔细讲，为什么说这是耶稣的一生？神在肉身显现，这讲的是不是他的降生啊？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世人信服，这说的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他升上高天，他的福音传遍这全地，最后他被接在荣耀里，都说的是他生活死荣，是吧？这就叫他的一生。耶稣是大写的历史，我们都记得这句话，是吧？他的故事就是这个历史真正的那个旋律和意义，所以他以他的生、他的活、他的死和他的荣耀谱写了救赎历史，或者说他活成了救赎历史本身，是吧？我们说救赎历史就等于说是耶稣的生平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那个层面。而使徒们因着与耶稣相交， 于是就与历史相交，你在历史中出现了，就会有你的意义，就会有你的意义。就像使徒们讲的，保罗讲，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想表达的也就是说，我的生，我的活，我的死，我的荣耀都跟基督有关，我与他相连，我活成了这救赎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意思，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吧？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啊？历史这个词就说的是在时间当中发生的有意义的事件，放在一起讲，这就叫历史。比如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说摩西，刚才我说了好几个山头，记得吗？摩西跟好几个山有关系，跟西奈山，死在尼泊山，后来是在黑门山见到耶稣基督，而且连他的出生本身，他能够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也早就在上帝给亚伯拉罕沟通的时候那个预言中，你记得吗？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当上帝耶和华以勒的神用那个小公羊是吧，替代了以撒之后，跟这个亚伯拉罕交流说，将来你的后裔必在埃及，在那地方被苦待400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极致时候满足，我要带你们出来。那么差遣谁带他们出来的？摩西嘛，对吧？也就是摩西，你这个人早就在上帝的计划和预言当中，所以摩西的一生就跟四个山头有关系的，摩利亚山，也就是后来的圣殿山，对吧？然后刚才说到的是西奈山，什么尼泊山、黑门山，对吧？它跟这些山有关系。所以我想说一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我如果用刚才形容耶稣的那首诗的格式，摩西生于摩利亚山的预言，在西奈山接受呼召，死在尼泊山，在黑门山得见主的荣耀，这就是他的一生，对吧？这是有意义的一生，有意义的时间事件的累积，这就叫历史。而我再换一个，也说一个山上发生的事儿啊，你们都知道的，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庙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故事是从前有个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故事是从前有个山。我是在一不断的讲话，而且这个事件真的是那么发生的，确实那个山上就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偶尔发生点小故事，这几个和尚没水喝了，就是那是别的故事了，对吧？但总之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不断的循环循环循环递归，你学个计算机叫这叫递归，对吧？死循环，这种死循环不叫历史，你听明白没有？这不叫历史，它没有意义。或者说你这循环了5000年，也就是一句话而已，山上有个庙，老和尚讲故事给小和尚，如此讲了5000年，完事儿了，这就是全部的历史说完了，它没有意义。有意义的事件的集合，按照顺序显明，这才叫历史。所以我说活成历史，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换言之，就是你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意义，活得你这件事情是值得被纪念的，你与上帝有关系，你与耶稣有关系，然后你与历史有关系，在特殊恩典，在普遍的恩典当中。所以摩西同样是在历史中生活，又把他的生活变成了历史本身，是不是？他生于摩利亚山的预言，长于埃及的王宫，隐居于米甸的旷野，蒙召于西奈山的荆棘火焰中，死于尼泊山那个孤独凄凉，但是最后荣耀于黑门山的云端，将来更要荣耀在新天新地当中与众圣徒一起敬拜上帝，对吧？这样的概括的摩西的一生，这就叫做充满了意义的人生，是不是？他活成了历史。照着这个格式，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 你将来的人生，无论是谁写，他会被写成什么格式？那几句话是啥？你的墓志铭是啥？你打算你的盖棺定论，人家怎么评价你？他提到你某某某的时候，将来的人怎么说你？你到底是江湖上还有哥的传说呀，还是说那谁呀？不知道谁呀？或者啊，他呀，就那个罄竹难书的那个人是吧？遗臭万年的那个人，你打算活成什么样？我自己试着想了想，我如果总结我的人生，前半部分叫做我出生于咒诅。为啥这么说话呢？我家三代之内有好几个书记，我这红色基因非常的重，成长于罪恶，从小就是一个坏孩子，什么都敢干，得救于教会，成熟于婚姻，蒙召于长春阳光之家，是吧？哎，就能只能说到这儿了。至于我将来我会死于哪儿啊，或者是得荣耀于哪儿，或者是得了什么羞辱于什么地方，那就得留给后人写。就连摩西自己，他的后半部分最后的这点，申命记最后一章显然不是摩西写的，这可以理解吧？很可能是以利亚撒啦、菲尼哈啦或者谁了哈，立位人中的文士记录了摩西最后的结局。所以我想说，弟兄姊妹，你希望你的人生被如何记录呢？被如何纪念呢？如何被你的后裔提及？如何被上帝提到？见耶稣的时候，如何被耶稣描述？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真的跟这永恒之事，这位带来永生的这一位永活的主有关系吗？如果你跟这永恒的没有关系，你做的一切就都是暂时的，都是重复的，都是咒诅式的递归式死循环的。如果是活成了这个样子，就没有意义。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噩梦中惊醒，我在那之前之后也常常做这个梦。你知道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噩梦是什么吗？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去我们的学校这个四食堂吃饭，中午打了一个菜，我比较爱吃的好像是什么宫保鸡丁吧，比如说啊，然后打了半个四喜丸子，没有钱嘛，一块二一个，咱们来半个吧，六毛钱一个，半份，然后打了四两米饭。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我说我到这个学校上学两年来，他每天中午都是这几个菜，然后每次都是我点这几个，我吃的也是这个味儿。我在想啊，这是个学校。后来我上班之后，我发现我们学校食堂也类似，中午的食谱总是一样的。于是我就想到，明年的此时此刻，我还在吃着一样的饭，发出一样的感叹。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后也是这样的，我的人生活成死循环了。这是真正让我觉得惊恐的噩梦。但会不会你觉得，哎，这蛮平安的嘛，这个蛮舒适的嘛，蛮安逸的哈？大家理解可能不同哈。这我知砒霜，可能比之蜜糖，谁知道呢，对吧？所以人生的意义，我倒不是说非得要什么跌宕起伏，最关键的是你与那位掌管历史的主有多大的关系。哪怕你说我一生没有做到什么，但是我守住了我的信仰，我信主了，我也带了两三个人信主，他们确实是算是我结的属灵的果子。那么上帝也会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吧？你可以与我一同坐席，你可以安息，因为给你的恩赐就是只能带三个人，就像摩西的父母只能藏他三个月，但我尽上了我的本分，所以我说，主啊，我见你的面的日子，我这无用的仆人希望不被你责罚，但主却安慰你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来跟我吃席。你就是这样跟他有了关系啊。所以申命记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读了律法这613条逐条就照着去做，那样的话你就中了那律法的咒诅了。实际上说，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说那个荣耀上帝的生命， 那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上帝的话语是如何在一个人的心里动工的、显明的。早上我还跟我的妻子沟通，细节我不想多说，因为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就是我以前不算认识，但他认识我，一位外地的这么一位肢体，他可能就是因着我所传讲的一些道德信息，他会很有勇气的改变他人生的这个前进方向，做出了一个别的选择，让他的家庭、他的后裔和他们一起有共同意向的人一起来在别的方面荣耀上帝。啊，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自己蛮震动的，因为有一点点就是好像你所播的种子结了果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命记就到此结束。我们最后的祈求呢，是真的是切切的希望神赐给我们众人顺服的灵和勇敢的心，真正能够来为主而活和为主而死。你若是领受的呼召是坚忍的活下去，你就去活；你若领受的呼召是荣耀的去死，那就去死。其实不一定哪一个比一个更难。这样我们就像了摩西，效法了摩西，我们也就像了我的主耶稣，我们也就效法了基督。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从你的五经，从这生命记当中看到了你如此具体入微对一个民族、对一些你的仆人的引领、对他们的管教、对他们的奖赏、对他们的使用。主啊，我们知道这绝不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古代神话故事。主啊，这乃是你自己的话，你自己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历史中显明的救赎历史。主啊，我们如今因着你儿子的名与历史有关，与这历史的主有关，与这位父神有关，与这位国度之王有关。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感恩，卑微不配如我们竟然能够进入历史，甚至可以成为历史，成为你的儿女，与你得奖那天国的荣耀。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感动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既有那柔软到可以顺服至死的心，也有那刚强到可以勇敢的为你征战去死的心。主啊，照着你自己圣灵的心意，或左或右，或强或弱，或是或非，求你亲自将你的灵真的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我们每一个人照着你的恩赐都结出我们生命中的果子，都可以来荣耀和见证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